好，我们是蓝皮鼠和大脸猫，你现在收听的是
你觉得呢？大家好，我是在新天地村通网的大脸猫。
大家好，我是真的在村里的蓝皮鼠。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非常隆重的请到了两位大咖，而且这两位大咖都是名副其实的领导。因为大脸猫知道我一直都在求职，且求职不成功，所以呢，他特别给我请来了两位跟我求职的领域跟行业一点都不相关的领导来给我出谋划策。
已经很努力了，蓝皮鼠。
对，而且最主要是这两位也不是大脸猫的领导，然后
应凑来的领导。
对，但不管怎么说，领导的话永远还是值得听听的，
会给你带来一些就是求职的启发，你觉得呢？
今天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两位领导就是到底能说出什么样的话来。
对，而且但我虽然就是蓝皮鼠刚刚说就是我们前来两位领导跟你完全没关系，但是我觉得我请的领导是首先他们是不同行业不同的公司文化背景啊，然后且是不同的层级，所以是非常全面的领导画像，你觉得呢？
可以让领导说话了，再这样我们就
好。下面有请我们的领导兰兰植物，这个名字也不像领导。
我的妈呀，开头听到了无数个领导陈以恩，我现在觉得真的兰兰猪这个名字真的很不领导。
嗯，可能一般领导都是会起一些看起来很亲切，实际上就是想要 贴近群众之类的。
嗯，懒懒猪平时生活中还是很贴近群众的，还是会在家慵懒宅家追剧的，只是说工作的时候其实懒懒猪跟这个名字还是完全截然相反的画风，就是很拼命三郎的那种工作。
那懒懒猪就是可以大概介绍一下就是行业，然后还有就是大概是比如说中层高层介绍。
我现在是在一个算叫什么文化媒体行业这种吧，然后从业差不多八年左右，嗯，目前算是一个小中层，主要这么说吧，小中层，
谦虚谦虚，
就是、一路摸爬滚打吧，也不能这么用这么大的词儿，就是反正从入职到现在呢，也是从刚开始是一个职场小白，到现在也是管理了一些部门啊、同事啊，有一些下属啊，也需要跟向上大领导们汇报啊，所以是夹在中间的这么一个level。对，所以也会有一些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在面试啊招人什么的嘛，就跟大脸猫聊起来，然后说哎还有蛮多这种有的是很就是经验，有的是很拉胯的一些经历，面试的经历，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好的，听完了我们的小中层领导之后，我们来听听真正的领导，我请到的大领导帝企鹅，此处应有掌声。
名字听着就很领导，
真正压力很大、啊、来吧领导。
大家好，我是来自热带的帝企鹅。为什么叫帝企鹅这个名字呢？感觉我其实在工作里面其实真的是一个就是非常属于是非常 tough 的一个人。
哇，
对，
不愧是领导。
你在生活里面很随便，就随便你们我不在意、但在工作上我真的对大家要求其实是比较高的。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也不怕我。
冲一下，帝企鹅是上海某外企公司，就是应该算是上海的总负责人吧，所以应该算是
大
领
导。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想说我们这一期就可以从不同层级的领导以及我们这位失败的求职者，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就是领导招人的时候都是在看些什么，以及求职人应该怎么样来对获得一些小小的求职技巧吧。首先我觉得就是一般求职前应该就是最开始是投简历，蓝皮鼠你要不要先分享一下自己的失败投简历？
不是，
或者你有什么困惑？
没有啊，我的失败的点在于我的简历都没办法让各位领导看到，就已经石沉大海了，所以根本就还入不了那个关，你懂吗？对啊，所以现在失败的点在这里。
那好吧，那这次就结束了。
对，可能就是现在需要去研究一下每个公司是怎么机器筛选简历的。
哎，我们可以领导知道吗？就是一般应该都是 HR 好像都会先筛一批，就是推到你们这里的时候都已经是筛选过的。
我刚想说我们公司也是 HR 会先筛一波，然后 比如十个里筛出个五个，然后我们再看，然后再去选人，这样来看。
嗯，
对。
但如果就是像就是成功到达了你们这里，一般来说，你们看简历的时候有哪一些筛，就是一般而言的那种筛选条件，可以分享一下。就你一定会看的几个点。
嗯，我可以先分享，因为毕竟这个流程是从 HR 然后到部门领导，最后才到大领导这里。
对，
作为部门领导这块呢，就是我个人会先看他的工作经验。
嗯，
我可能上来了，反正眼睛直接先盯他的工作经验跟我要招的这个岗位有没有匹配的。如果说过往没有工作经验，像应届毕业生啊这种，我会看他的实习经验，如果再没有就翻一翻他的这种在校的一些经验。反正就是除了那些学术之外，我个人会比较更看重他的一些其他的动手能力跟实操性的一些东西。
嗯，哎，那我对部门领导有个问题，就是
这一期已经大家的名字都什么懒懒，就来说一下，就是懒懒中的帝企鹅是我们吃饭的时候想了快两个小时想出来，
谁
我？我最后就变成努力
部门领导、大领导
和大领导。
就只能说明这俩有多么的谄媚。好，懒懒猪
领导，
懒懒猪，比如说，
不，你应该说懒懒猪领导。
比如说，你就是你现在团队里就缺一个某个岗位的人才，
嗯、
然后你去跟 HR 提需求、
嗯，
你是希望他帮你招进来。那HR 去看这些简历，淘汰那些他认为不需要的人的时候，他的那些标准和你会先事先协商好吗？就是你们两个是怎么进行一个这方面的沟通？
对，我这边是我会跟 HR 先开一个会，
嗯，
然后跟他说我要招的这个人需要哪些条件，我需要让他来了之后做哪些事情，然后他那边去沟通的时候呢，其实 HR 第一轮沟通大概就是了解他的一些背景，但是他会帮我匹配，就是他过往背景里跟我需要这个岗位的这些人的这些条件，是否匹配。所以他像我们之前的话，HR 那边对每个人会有一个对接的 HR 嘛，他会给我说，我面了第一轮，然后我筛出来，比如说十个人我筛出来七个，然后这七个呢，每个人有一些哪些跟你要求的点匹配，他都会在一个长邮件里给我写，
嗯，
然后我再从这七个里，包括他的简历、他的 CV 里面再去翻，然后再去找的可能说四个五个去面试这样。
嗯，
好，那此处就是到了大领导，如果以后成功就是过了，
大领导是不是都是要到最后做决定的时候出现终面的这
种？对，其实我也想说，因为我好像之前面试都没有就是有大领导一说，很多都是 panel， 然后 panel 上就是可能是组合的不同部门的人来面试，可能是
这
样比较多。
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我先说那个 HR 为什么在 HR 的阶段他可能会把你的简历 pass 掉，我觉得可能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 HR 他本身其实他不做业务，但是他说在这公司做久，他多多少少他可能大概知道是个什么概念，但是实际上他不会那么深入的去接触到那个真正你的那个业务的核心、
嗯、
所以他有可能他并不知道说你在这里面你的那个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对他来说最简单最快速的他应该就是你这个行业经验不合适，我就先把你 pass 掉了。
嗯，
所以这个是 HR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说他的简历，因为他每条过大量简历的话他最高效的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还有我就觉得 HR 可能他可能也有还有一个原因是，比如说他在跟实际上用人部门的时候，他对这个需求他可能并不是十分清晰的一个了解，他只是听了啊，我有没有这硬性条件，或者说我的用人部门给他条件是非常模糊的，他只能自己根据自己判断。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可能是从公司管理层面来说，所以所有的部门在招人的时候，那个用人部门他会跟我说，这个我想要这个条件，我会说你尽量给到一些比较明确的一个要求，比如说。我对语言，像我们外企嘛，我对语言能力有要求，或者说这个岗位我需要一定要有多少年经验，就你要给他一个非常明确。那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是其他的某一方面条件特别突出的，那我再把这个就是条件可以稍微放宽，比如说我现在要求五年了，但是他只做了三年，这个人我看起来很优秀，然后那我说你也可以把简历拿过来给我看一下。然后这个是在 HR 阶段， 然后第二个呢，就在我这边，首先就是可能经过了 HR， 经过了用人部门了之后，就到我这儿了。那到我这里
了
以后，对，我觉得就是行业经验以及他的一些基础条件是符合的。那可能我会看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有没有学习能力。
嗯，
对，因为在实际上的工作里面啊，经验，因为你不可能就有100%匹配的候选人的，你可能会70%匹配或者基础条件匹配就可以了。但是呢，像学习能力，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你从小学到中学，然后到上大学，实际上你学习的是什么？你学习是一个思考能力，你学的也是一个那个综合学习的一个能力，然后这个东西在短期内是没有办法掌握的。所以如果这个人哪怕他现在经验是很好的，但是我看到他没有一个就是持续学习的一个能力，或者他没有这个意向，那我觉得他也是不合适的，因为你公司一定会发展。那如果他给我展现出的是一个就是学习能力不怎么强的人，那我觉得他可能会跟不上我的一个速度。你不论是多低层岗位也是高岗位也是，所以就是对我来说，我作为公司来说，我当然要考虑公司的一个运营，所以我要考虑说我没有办法一直在培训你，或者说我不想培训你，我希望如果你的经验稍微缺一点，我可以让你有各种机会去尝试，只要你学习能力够你是可以补上的。但如果你学习能力不够的话，我可能要用 double 的精力去培养你，我觉得我不想花这个精力，我也不想花这个钱。
嗯，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筛选的时候，就是有没有，比如说像很多时候大家就是还是会看，比如说学历啊这些，因为网上流传，还有很多可能坊间也会说，比如说在上海求职的话，是不是会看你是不是上海人啊？就是这种明面上面可能不会讲的，但是。会不会其实会有一些这样的门槛在？
它不是一个绝对的门槛啊。就首先就是学历这个东西，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吧。就上高中的时候，成绩特别好的同学，考试因为心理压力太大，然后突然就是那个发挥失常。所以我觉得学历它可能不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标准。当然，就如果说大家两个几个候选人条件差不多的，那我正在犹豫的话，我可能会选。学历更高的那个，但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东西。实际上最重要的东西还是我刚刚说的，就是你有没有上进心。就如果我看这个简历，我看到这个人不之前我在招一个什么岗，可能是财务岗吧，那是财务行政岗。然后呢这个人他就来面试，然后我一看他的简历，我说你那个做了8年了，然后我们这个是个基础岗，你为什么来应聘这个基础岗？他说我之前的工作，他就会开始说我之前工作做的有多好呀，然后那个什么，然后因为中间生了孩子，然后所以呢我中间休息了一下，然后呢我又回来继续工作，对吧？但我不是说生孩子不好这件事情啊，就是你有没有照顾家庭，实际上跟你在这个岗位上你做这么久了没有晋升其实没有关系，就说明你可能你满足于现在这个情况，然后你可能一直可以做基础岗，包括你生完孩子回来，你生活安定了，你的状态是安定了，你还是想做基础岗，就是你不想往上走一步。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不太行，就我觉得可能如果万一他摆烂了，那对吧，就是大家身边应该都有摆烂的同事吧。
我觉得其实在招人的时候，我觉得公司还是很怕招到就是慢慢开始摆烂的人，
对，
看
就是
想要摸鱼的。因为其实对，而且因为其实感觉就是，特别是你招进来，然后过了试用期之后，裁人其实是一个很麻烦的流程，所以肯定是想要留下来那个人，就想让他好好做，但是免不了就是会。
但是你一定会有瞎眼的老板啊！他说这个人哇，面试的时候说我一定会很努力的，他觉得我被他感动了，被他打动了。其实不是的，不要被他带跑，一定要看简历哦。这么多年你还在做基础的重复的工作，并且你还继续在应聘基础的重复的工作，完全不想改，那我觉得可能你真的就是想进来了摆烂的。
我觉得懒懒猪作为一个中层领导，就是最近刚刚不是最近应该是去年前不久刚刚经历了。
没有，我想就是先补充一下刚才第几个刚才说那个，就是两个候选人条件都差不多，然后可能会选学历高的那个。我觉得这个在我这个工作的业务范围或者说是考虑范畴，我可能会看情况。如果说我只是招这个部门非常的基础的一个入门岗， 那我两个候选人条件差不多的时候，我宁愿选那个，比如说一个本科生一个研究生，没有说他们这个学历高低的什么的这方面的，只是说这种时候如果我只需要招一个，比如说是运营或者说是这种不能说客服，但是有很多要客户管理的这种的话，我其实更看重的是他个人的这种情商跟沟通能力。
嗯，
如果他的学历只是本科，但他的沟通能力很强，或者说两人沟通能力都差不多，其实我宁愿选那个本科生，因为他会更踏实一些。然后研究生的话，他会觉得啊，我读了这么多年书，我又多读了研究生，然后在这里做一个基础岗、入门岗。虽然说刚毕业大家都是基础岗，但他心里会有一点
对预期值
会有一点落差。他可能说，我怎么，反正期待值很高。然后入职之后，如果要先从很基础的做起，他会内心有一个落差，然后以至于他做事不那么开心，做的就越来越烦，越来越累，然后越来越摆烂那种。
那这样的人有必要招进来吗？你在跟他去聊的时候，其实你听得出来，因为如果他
不，但有的人他会在面试的时候给你包装，就包装他自己，
哦，
就包装的很好，对，他会给你表现出一种很那什么的，但是实际，而且他说不定他心里真的是那样想的，他真的是想好好干的，他只是进来了发现这不是我预期中的那种，或者说怎么着，对对，因为每个人他的这个期待值是很难去管理的。
所以你们发现了吗？不要听他说的，
要看他做的，
要看的。就像我之前招了一个那个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说我可以做，我很踏实。然后你再去跟他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他有一点点，就是他有一种那种恃才傲物的感觉。就这个其实是你再去跟他沟通的时候，你要去做一个判断的。
我们之前就前段时间我跟大眼萌吃饭在聊嘛，就是我们招了一个那个新同事。
我要说一下，我不是领导，我只是听而已
的。笑死。对，就是招了一个新同事，他面试啊，包括好几轮面试，他的表现都非常的好，且非常的谦虚，非常的就是很有礼貌，又很反正就是没有太多的问题。而且他就刚才我们在聊学历嘛，他学历呢也是研究生，然后是英国这边回来的。海归，反正前期表现的都很好，入职之后吧，就会发现他最开始入职的，包括入职前的那些，大多都是自己给自己包装出来的，自己为了表现好一点，获得这个机会，或者说是自己想象中，我进了这个公司，这是个大公司，这个牌子很大，我进去之后我就会怎么，就感觉整个人的社会地位都起来了的那种，然后实际进来之后呢，发现要从基层的做起，然后他就整个人就很失望，然后他的那个工作态度也会，就是第一个月还好，第二个月就觉得哎开始不对了，然后第三个月就开始摆烂了。
就我感觉，如果说他进来了之后，这可能是一个延展的讨论。进来了之后，他觉得我要做这么 detail 的这么基层的工作，然后心里有落差。我觉得这个是在岗位描述的时候 HR 没有讲清楚，
是有的，
或者是我在跟他面试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你要做什么工作，
这些都是说过了，他也是 OK 的，并且就是很积极的说 OK 的。
如果进来以后他有这个落差，那我就会要求他调整岗位，或者你调整心态，要不然你就滚。
哎呀，后来开掉了。
对，我刚才就想说，你刚才说的那个落差，我想说是不是在面试的过程中就应该双方是非常明确的，你告诉我每天的职责是什么，其实大家都明白了。
对对，因为面试其实是一个双方互选的一个过程嘛，我们也摆是就是这个岗位你的职责都会说得很清楚，
对，
只是说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他会在面试中他会你说什么他都 OK 我没问题，然后进来之后可能那时候他大脑里想的完全是反正我先进了这个公司，然后我就有这个我说起来我是什么什么大集团的这种，就很牛了，然后进来之后发现我真的是要做他面试的时候说的那些日复一日的这些事情琐碎的事，他就很烦。
对，他可能会觉得进来的时候他觉得就是在这样一个
就
比较有品牌的集团里面做事，他觉得可能除了这些基础的东西之外，他肯定可以有别的获得，但是可能真的进来的时候你就是要按部就班的做这个岗位，他可能心里就不愿意。而且刚刚就是地企鹅有说，就是不要看他说什么，要看他做什么，因为其实你看他的简历，虽然说他也是留学什么，但他应该是已经毕业了几年，但是当中其实只有一份工作经验，且只有两天还三天
啊，
这
很离谱。
你是说他这个是写在简历上面自己只有，还是他简历是
他后来讲的吧？
就是所以面试的时候一定要问
到底
你具体做了什么、你在这个项目里面你承担了什么工作，然后你将来想做什么，
嗯，
就是他的整个在他的这份工作里面他实际上真正落地去做的东西和他现在想期待的东西他是不是一样，然后他现在他是不是对之前的这个落地的东西他对自己有一个客观的一个评价。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还是跟年龄和阅历有关，就是你看人的时候，像我们 HR 非常厉害，他看人看得非常准，
嗯，
他像有一些我们去面试有些候选人，我听下来我说我感觉也还可以，他是可以做实事的，然后他去听一遍他就会说啊，我听下来
他是吹的，
他也不是吹，他可以做、但是他可能不会很有耐心，或者说他不是那种，就像比如说我需要一个数据分析岗，他可能没有耐心去做数据分析，但他可能是开拓型的，就是他做去做销售他需要后面有一个人帮他去跟单的。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还是要自己就从他的那个话里面去判断，并不单单是他的经验，他的那个工作里面的一些表现，可能还是要去看他的性格。然后这个可能他不是一个可以写在简历上的东西，其实是需要你去沟通的时候沟通出来的。
而且我想说就像刚才说的，因为简历第一关是 HR 嘛，那已经送到了部门领导大领导手里的简历应该都不会差的，就是大家的起跑线应该是大差不差、那你最后挑的时候其实看的就是很多就是一些真正最适配这个岗位的需求，以及就是领导就是真正看中的那些所谓的软技能上面的东西。
对，
嗯，
应该到 HR 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差不多水平的，
甚至好多公司是用一些那种软件的，就
是
你那些简历里有什么关键词他给你留下，匹配到了他的关键词给你留下，匹配不到你就直接机器就走了，都过不到不了 HR 那里。
是的。
哎，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既然说的这个，就是简历里面有没有什么雷点，就比如说你看到这个就觉得这个人肯就是不太行，虽然就是可能 HR 已经筛过一遍了。
我可能会先看就是他的工作，因为我刚才最开始说看工作经验嘛，如果工作经验他有好多好多条，然后每条都是两三个月，这种一般不会考虑、因为你招人你还是希望你这个人从来到适应到上手到完全跟你的团队默契配合，他是需要时间跟精力的，而且你不希望说两三个月他上手了他完全熟悉了然后他走了，这种你还是需要一个稳定的这种人。对，如果说是特别反正 gap 太多的这种不大，
又中枪了。
对，还有一种就是一眼看上去他的有一些写的过于虚大，就是我之前有看到过很多，就是他的工作经验写的是实习生，但他的就是下面的具体的详细写的都是什么带领整个团队完成了什么什么，达成了什么利润是几千万，然后我说你是一个公司能带来给公司带来几千万利润的实习生，然后你三个月就走了，公司没有把你留下当领导吗？
就是也不能写得过于夸张了。
对，但与此同时还有一种就是如果说就是叫什么他的像过往工作经验，我们之前只需要招一个可能说 manager 这个级别的人，然后他是过往经验里都是什么市场部的 director 或者是这种就总监，他过往三个经验都是什么什么总监，然后我过来应聘一个 manager， 然后我觉得说哎呀这个我可能庙小也留不住，或者说我也一开始我也养不起你这样的一个，就是对，
嗯，
会有一些这方面的
考虑。补充吗？
你们说的这个问题在我这不会发生，因为 HR 已经合并完
全部门领导，前部门领导也筛过了，
筛过两遍了。那平时你觉得？
但实际上就是说，就像我刚刚说的，没有上进心，可能在一个基础岗，所以虽然行业经验是合适，但是一直重复做，这个有可能在 HR 阶段不一定会被删掉，在那个用人部门也不一定会删掉，因为他觉得他经历是符合的。但在我这可能我就会觉得说，我觉得不太行，你们帮我去确认一下，这个是有的。
所以大领导很看重是一个学习成长的这个空间，就是很希望这个人是能够什么成长型人才，
还是带着企业的 vision。
对，就不是来帮我做一个螺丝钉的，就是
因为我的那个就是可能大家站的那个角度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在我这里 就是你基础的条件已经符合了，所以我可能会看更多的那个可能一些潜在的一些潜力性的一些东西，前瞻性。
是啊，还有一个是自己在求职过程中有发现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点，就是我不知道各位自己在自己的求职阶段没有经历过一些坊间比较有名的所谓的四大，还有很多大型的国际咨询公司，甚至很多五百强零售业，他们在招聘的时候都会先开启很多轮的线上测评、线上 VI 就是 video interview， 然后你就是直接录视频给他们，然后由机器，而且还不是真人看你的 interview， 是机器去判定你 interview 当中回答的关键词，然后还要做各种性格测试，还要做各种逻辑推理行测题，就测智商的那种。然后这些一系列你全部过，然后他会告诉你，恭喜你进入 HR 人工筛选阶段。请问大家对现在这种大公司实行的这种筛选制度有什么评价吗？就随便讲讲。
蓝皮鼠的求职路上 HR 之前又多了一步。AI，
对，那你今天就是来职了，直接遇到了大领导，就是根本遇不到的。
对，
我自己，我还是那个小，就是小朋友的那个阶段，我去大公司的时候，之前因为我做过这些题目，我觉得挺傻的，因为这些题目实际上它其实来来回回就是那些，然后你实际上只要但凡你脑子好一点，你说我。比如说我是一个想进去就摆烂的人，但是我不想被人看出来，我把这个题目稍微背一背，或者我可以提前去做小抄的，自己在脑子里面过一遍，这个东西是可以做假的。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那个不太特别需要。那除当然就是我也能够理解大公司的那个 HR， 因为可能他们一个岗位非常非常多的人，那所以他想在这个阶段，他可能在他之前他工作量太大了，他想做一些基础的一些筛选，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许有更好的办法吧。
这些测试就是我当年求职的时候我有做过很多很多这种测试，然后甚至有的测试是你要真的是花时间2到3个小时坐在那儿去全身心的投入做出来的那些测试。但我感觉就是就像你说的，这些测试完了又不是说你过了你就立马能获得下一轮的机会，你还是得结合你的简历和结合其他让 HR 去评判。我反正这么些年工作下来，我个人感觉像那种逻辑测试跟反应能力测试这两种我感觉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但是其他的一些常识性的测试，或者说情商那些什么情绪叫什么那个那种测试，性格测试可能不是那么100%具有代表性。因为像性格测试这种，你就像刚才第七个说的，你的现在硬性需求是想找工作，你会想脑子里你会下意识的想领导会希望我选这个答案，就是某一个，因为像那种都是比较软的，而且都是看你的性格，像 MBTI 啊那些，其实你都能知道你选哪些你的 E 会高一点，你选哪些你的 I 会高一点，然后在某些像销售岗啊什么岗你是需要极强的 E 的嘛，是吧，就是这种，所以你那种是可以就是人为的操作这个答案的。但是像逻辑啊反应啊这些测试，我个人感觉这个结果可以作为 HR 甚至说后面的部门领导，以至于说最后大领导，或者说最后有那么一两个人你要纠结选谁，你可以参考，如果其他条件都差不多，你可以参考一下他们的这种逻辑的这些分儿。因为你工作了之后你会发现在你的团队里有一个有脑子有逻辑的这种人太重要了，就是遇到事情他是需要有逻辑思维的，如果就是纯情商高然后其他做事上真的处事中是糊里糊涂的那种，真的很难搞，所以就是我觉得逻辑这块是可以参考的，其他的话个人感觉就是意义不是太大。
可能只是为了加快那个筛选的效率而已。
说完简历就是成功被筛选上之后就是进入到了面试轮，那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可以先也是从中层领导懒懒猪开始，就可能在面试的时候你觉得有哪一些点你会比较看重，
有哪些要的，有哪些不要的。
对。
我个人感觉就是面试这个阶段，因为一般来说上来你要面到过了 HR 到部门领导这块的话，一般第一个问题都是来你先做个自我介绍嘛。往往这个阶段就是给人第一印象你能就是 因为一两分钟之内提出你做个自我介绍，然后很多人他会 solo 五到十分钟，停都停不下来，而且很多人他说的内容都是他简历上写的内容，我能看到，我不需要你再重复一遍。对，就往往需要我来喊停，说啊，行行行，你先到这儿，然后我来问你问题，因为不然的话，今天这个面试真的停不下来。对，我的一点，我会看重他自我介绍是不是准备的比较充分，然后不要太那种冗长，不然真的是很累人的一件事。而且你要把你的面试官从前五分钟就把他搞得很，就是精神很累的话，你这后面的也不会就是有很好的互动。然后
那我倒不会，我觉得那个如果面试他的那个就是自我介绍部分说的特别流畅，我想你是不是事情背过？
背过，但是、
哦、背是好还是不好呢？
也没有好，也没有不好，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可能一个流程，比如你整理的清不清楚，知道一个大概情况。
对，就是你事先可以准备，但你不要说是啊啊啊那样一下背下来，就背的
东西太明显。如果连自我介绍都说不清楚了，那还是算了吧。
所以就说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你的第一印象。
嗯
嗯，你要把一些很重要的点挑出来去介绍清楚，与此同时又不要啰里啰嗦的说很多，但是你又要讲清能 sell 你自己的那些点。对。然后后面的话就可能就是问答环节啊，沟通是否顺畅，他的表述是否有逻辑。我真的是一个很看重逻辑的一个人。
他已经强调两遍了，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看来就是之前就是领导们在这个上面都受伤很深。
下次面试懒懒猪带一堆逻辑推理题，这个我满分的。
就是因为他的逻辑清晰了，他表达才能够清楚，才能够有条理。不然你在那儿就是说一堆来回绕绕来绕去，又是一堆假大空的话，我不想要听到这些的，我不需要这些。
工作中永远会有一个人是负责说，在开会的时候说这些话的。
这个让你的领导往上汇报的时候说就好了，不让你来做事的时候也这样假大空，那就很难了。对，就反正更多希望更多的是听到说在过往的经验也好，或者说这种你的学习过程中工作过程中有哪些是你做了的，就不是说啊我们团队达成了什么，我们做了多大的一个什么 campaign 这种。我希望的是你做了什么，你的角色是什么，你主导了哪些，你由于你的参与你带来了什么结果，那团队带来了多少多少销售额也不是你个人带来的。对，我虽然我会看重就是个人你在里面做了一些什么。对，
先说看重的吧，等一下再说就是有哪些踩雷的部分好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那如果每个员工他都有逻辑性的话，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但实际上还是看就是你是什么岗位。
嗯，
像有些基础岗位你就是听话就行了，对吧？有些岗位呢就是对
沟通，
然后有些岗位它是对沟通能力要求很强的，那有一些岗位呢它就是需要你能够自己独当一面的，你就是要能够担责任。所以我不认为说一间公司里面所有的岗位都需要逻辑很强的人，或者说对这一块非常有要求。所以就是每公司里面其实它设置不同的岗，然后不同的职级，它一定是应该是作为一个公司正常的一个运转它是需要的。当然我也同意，就是如果是做到你要做到中层以上的话，其实是需要你有那个逻辑能力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其实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有规划性。就所以我在面试的时候，我可能会我会先问他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将来想做什么，就是你对自己的人生有什么期待。
这果然是已经到了大领导级别的。
对，那还有什么就是面试的时候觉得比较看重的点。
对，就接着刚才说的这个嘛，就是其实面试之前还是一定要对 JD 好好的研究一下。要知道你面的这个岗位是负责什么，因为有公司嘛，有的是大品牌，然后大品牌里面有很多个子部门子的分支这些。那其实你面试的只是其中某一个分支下面的一个什么部门，但是你可能只是说，就以前也有这种面试者过来说啊，我看就问嘛，为什么要加入我们公司啊，看中你的这个品牌啊，能学到很多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当我问到说具体我这个部门我这条业务线上要做的 我明明白白写在 JD 上，且他稍微在网上搜一搜就能搜到我们最近在干什么的这些的时候，他却对这个业务，对这个部门就是基本上是一无所知，或者说是没有做太多充分的准备，他都是讲的是总部的一些宏大的一些事情。对，那这样的话从部门领导这块就会觉得说不行不行，下一个吧，
没有诚意对吧。
嗯，
就可能他也一方面是有一点眼高，另一方面也是他可能觉得说还是他的关注的点可能也是在这个牌子，并不是真的是在你的
业务
做的一些东西，
对自己真的要做的那个，
可能想镀镀金或者说怎么这种。 这种也大有人在，真的是。然后我问他说，那你有关注我们在国内吗，你有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微博这种公众号吗什么的，他说啊，我等会儿去搜一下。我就心里想，那你为什么不能在我们这个电话之前，这个见面之前，你把它搜一下，你关注一下，看一下我们这最近在干什么呢。对，
我提一个小问题，这个通常不是 HR 会提醒说，那我们
他会提醒啊，但有的人不做。对，这个就是其实是看个人有没有这种责任心，有没有，有的人他可能是海投，先头头蹭中哪个蹭算哪个，有的人他就是 HR 我们都会沟前期跟部门沟通嘛， HR 那边都会说好，但是有的就是这还是看面试者自己。
那第七个在就是面试看中的点的部分还有补充吗？
我其实就是看规划性，然后
领导真的是一点
没有没有，但是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可能很多人我其实会碰到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啊，就在我这个层面我碰到比较多的问题，就是其实有很多能力非常突出的人，他确实可能非常的优秀，但是会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因为自己比较优秀，所以他有一点点为所欲为，那实际上在所有的公司里面的所有的那个合作里面呢，就因同事之间也是一种合作嘛，其实你的一个合作性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这个
在团队里面，
对，这个就是我的 teamwork， 我是不是能够，就是你是不是能够跟大家一起愉快的工作？然后可能因为在我如果是通常我不会面试基础岗，因为我在我面试的话一般都是中层岗。那如果说你的 teamwork 很差的话，我觉得你会管不好团队。然后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服从性，因为能力强的人他可能多多少少啊有一小部分他可能不太会有服从性，所以他觉得我能力很强，然后这个事情你就该听我的，但实际上你在公司里面的时候其实服从性是非常的重要的，然后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容易被忽视。
我觉得确实好像招人的时候就是看他的不管是性格还是团队合作的能力还是很重要，因为这等你进了公司之后其实大部分的时间你肯定还是要跟团队跟同事一起合作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可能很多老板们领导们在招人的时候也比较看重的。那来说说就是有没有面试的时候让你会觉得比较踩雷的点，那我们还是从我们的中层领导来安揽这
个。笑死，我前段时间有就是我们在招人嘛，然后疯狂的面试，真的是面了好多个，但是就是到最后就中间也出了好多笑话，然后到最后真的是还没有选到一个中意的。对，因为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不确定恰不恰当能不能播，但是就是我们前面有面试一个女孩，然后她因为是疫情嘛，就远程这种大家线上这种面试，然后他找了一个这种像衣帽间一样的很小的那个房间，然后他就拿着个电脑对着自己，但是周围就是两排衣架，然后衣架呢 OK 这些都 OK， 但是衣架的最前方挎着一条内裤，然后我就一开视频看着他的头还有旁边衣架上的一堆衣服和最前面的内裤，我真的是眼睛就是移不开。我不知道他是没有想到这块还是说平时就是这种大大咧咧的性格，但是我感觉就是尤其像疫情啊这种情况要远程面试的时候，你还是要打理一下你的这个背景，不需要特别的正式，但是也稍微说不该出现的东西不要在那儿出现，不然真的很影响。我反正我作为一个女面试官去面试他， 我觉得啊，这场反正我们啊能聊还能聊完，但是但凡那场再出现一个男士在里面，我真的会觉得很尴尬。对，但这种我又没有办法在上面跟他说你把你后面调一下或者怎么，对，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自己的任何后果啊什么的，
对，就可能我觉得可能对于面试
但是会很尴尬，
他可能就也会让会不会让面试官觉得说你可能没有
很重视这件事，
或者是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其实在生活中或者是比如说工作中你可能也会就是会有一些隐身的想法，
对对对，会有你在想着说，哦，他生活中都这样，面对这种求职的面试都是这个样子，我以后能委任他什么重要的任务，万一给我把什么很简单的一个错误给我推在前面，那也如果说对内的我们还内部还能协调，对外的直接给到客户那边是一个很尴尬的场面的话，那真的整个品牌的声誉跟形象都糟糕了，就对的。
我之前也面试过一个，就是当时因为疫情还是非常的严重，所以呢我们都是用线上面试的，你知道就是像我们基本上就用 Zoom 比较多嘛，然后有个妹子跟我说，哎，你的那个摄像头怎么是就是你的那个怎么是横过来的，就不是正常的一个正面，
手机吗？
他说哎呀，可能因为我用的是 iPad。然后我说哦，我说那你要不要换一下手机，我说我们可以等你的。然后他说哎呀，我之前都是用那个就是腾讯会议或者是用微信啊，具体的那个我不太记得。他说从来没有用过这个怎么就是这很多大公司也都是用那个会对，所以他说你这个怎么会这样子呢。那我心想你不认识，然后你还要贬低人家，然后并且这个东西实际上在你面试之前就应该要去做准备或者做测试的，那我的第一判断就这个人首先他情商很低，然后第二他的那个工作其实他自己就是他是不是一个说特别负责任，或者说当然我不太清楚说有他是不是对这个岗位不够诚意，但至少我觉得一个表面基础的一个礼貌你都没有做到，那在我这里就直接就 pass 掉。
从学习软件没有学习这件事情就看出了这个潜力不佳。
其实刚才都讲了，就面试当中两位领导都会注意的一些点嘛，然后如果我们在那个最后的决赛时刻，就是你们终于选出来两位旗鼓相当的候选人，那其中有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特点会让你觉得那还是他吧而不是另外一个人，
一定要说吗？
还是一样的话的话就可以不用说
如果是简历和学习性我们不想
如果是要我说的话就性价比高的那个，
哦，
不愧是大老板
一定要说吗？直接
等一下好，如果连钱都给的一样，
如果连钱都给的一样，
长得帅的那个
稳定性
OK 稳定性体现在就是他讲未来的规划的时候，
就是他我因为实际上你一个人进了公司你一定是有一个那个磨合的过程，然后这个磨合的过程实际上对公司来说它性价比是很低的，那当然你的那个你越稳定就是公司它前面它的那个成本摊的越多，所以是说到底的其实还是钱对吧，我要性价比最高的那个，你的不稳定性你进来做一年了，那一年之后我还要再招一个人，那我无形中的那个成本我又增加了，所以就看稳定性，能不能长久的做，
懒懒猪作为专程领导你有什么想法？
确实我现在知道了高层真的很 care 钱这件事情
就这个时候都会把这个推给那个上层
高层去决定，我选了这两个人你再看一眼，没有这
然后高层选的人就是懒懒猪都表示为什么选，
原来是因为他便宜啊，
我会问那你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在我这边，因为我没有很抠这个价钱的数字的时候，这性价比对我来说可能不是越便宜越好，它可以贵，但是它贵得有它的道理，比如说它是两个相比起来它可能贵一点，但是它真的能带来额外的一些比如说工作的一些成果啊，或者说它跟团队啊怎么它真的能给你出来这些成果的话，我是愿意跟在高层的老板去就是争取说我给你贵把贵的这个人留下来， 对，
但那刚才他的前提是两个都钱都给的一样。
对对对，如果都一样、
如果钱都给的一样的话，那我会问说，那你希望在这个岗位上获得什么？这基本是我每次面试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希望获得一些什么？然后他会分享他获得什么。就有很多人他会提前一看就是提前准备过好多这种。反正比较空啊，或者说是比较就是很模板化的一些东西，但是也有很多人他聊的时候他是很真诚的，因为从前面半个来小时你跟他的沟通过程中，包括说他最后分享到他想获得什么，他对你品牌的了解，他能给你带来什么，然后这些来综合考虑再挑那个人。对，
嗯，
那我觉得其实最后可以请两位领导分享一下，就是给求职者一些面试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建议，不管是准备面试或者是简历上面的建议都可以。就讲一条吧，你们觉得可能面试的人都会忽视，但其实是对你们来说很重要的。
我个人的话，因为我是负责公司的一个就是总部下面的一个子品牌嘛，然后我希望大家就是你不要只看着一个大公司的牌子，你还是要看重就是你
真正
投的这个业务，这个品牌是这个子品牌，或者说是这个部门这个业务线负责的是什么东西。你不要进来给我讲一堆总部的业务，但我希望更多的是你就是面试之前做足够的准备，不管 HR 跟你说不说，你都应该自己主动自发的去上网搜一搜。像国内的话，其实社交媒体上都能搜到这些信息，就看你搜不搜。你可以关注一下他的微信微博这些公众号啊账号，你看他最近在发什么。然后你要是跟部门领导这层沟通面试的过程中，你真正能说出来一些说，哎，你们最近在比如说他让你举什么例子，然后你可以举你们最近在做一个什么什么的活动 campaign， 然后我觉得如果像这部分再这样微调一下就会更好，或者说这部分再怎么一下跟谁谁合作，怎么怎么跟谁再建立连接，你们两个品牌怎么搭一下，这种你就是你能结合他实际的业务给出一些这种你的观察你的洞见，这样的话部门领导会很买账，就是他这个好感度会倍增，他会觉得你真的是为了这份工作你下了一些功夫去研究。对，而且最好是一定要确认你研究的是对的，是那个子品牌，你不要抱着这个母品牌去那儿说半天，然后子品牌说那你知道，然后部门领导问说那你知道我们这个什么什么吗，他说啊有听说过，但是具体的我不大知道，那就很尴尬。
嗯，
你说的好具体啊。
部门领导他可能看重的就是这个人他的能力，以及说你的做事的一些方式方法跟这个部门的其他同事合拍不合拍，但是在大老板那边他可能看重的就是你这个人的整体的潜力，你的这些就比较
性价比
对发展的空间这些嘛。
就是我这个可能是适合所有人，因为其实哪怕即便是工作了很多年的人他可能也会有这个问题，但如果是通过猎头招聘的可能稍微好一点。那我给到就是求职者的一个简历的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公式化，根据岗位调整简历，不要偷那个懒，你在这里偷这个懒你就不要怪你的简历被筛选掉。
看领导现在说这句话就是
怎么样
我的眼睛
就是怎么样不偷懒呢？刚才那个懒懒就已经给到了很多具体的一个建议，就真的不要公式化。
对对，在简历上我本来也想说，就是你如果尽量不要一份海投，你尽量还是多了解一下，然后定制一下你的简历。如果条件允许你再配一份那个 cover letter， 这种你可以写三四段话，然后反正看起来会就是因为双就怎么说，部门领导看到你这简历，然后看到你又加了一份 cover letter， 他会觉得说，哦，这个人有点东西，花了点时间。然后他看一下你的 cover letter 里边，真的也是很真情实感的写的你过往的经验，跟我们招的这个岗位的匹配的一些经验啊这些点的话，他会这样的话，他在面试过程中会问出你很多就是简历以外的东西来。对，而且面试过程中也一定不要反复重复你简历上的东西，我们真的看得到。
那说到这里，请问皮叔今天有没有收获？
硬要我总结吗？ 收获就是哦，知道了部门领导跟大领导在思考方式上就有多么大的不同。
对对，你好像没有什么
吗？就你有吧？我觉得最主要找工作确实就是你用不用心，对方是能看出来的。当海王是没有好下场的，这句话适用在任何场合。
我觉得可以把这个。
特别感谢九五本月给我们的大力支持，所有平台收入将用于我们的播客制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大家前往苹果播客、Spotify、小宇宙 APP 或者你正在使用的播客平台订阅我们。我们也开通了微信与微博，欢迎搜索"你觉得呢 ？What do you think？" 关注我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